中国市场恐慌全面爆发，股市突遭抛售，人民币应声大跌，发生了什么事？内忧外患迎两会，民生经济难题怎样解决？泽连斯基抵美，抗产协议突然再反转，4000亿注资杯水车薪，终极危机悄然逼近，北京恐怕难逃劫难。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宣布，因为芬太尼问题，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关税将会在3月4号如期生效，当日亦都将在2月已经生效的 10% 关税基础上再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账户上宣称，这些芬太尼中很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和供应的，我们不能够被这种祸害继续伤害美国。彭博社指出，川普最新举动被认为是加剧投资者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心，而中国目前正在深陷房地产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压力，贸易摩擦加剧亦都是可能破坏近期因为对中国人工智能突破的乐观情绪而引发的强劲反弹。Global X ETFs 投资策略师 Billy Leung 表示，额外的 10% 令人沮丧，因为它不单止让不确定性继续存在，并且增加了这种模式形成的风险。市场已经被关税谈判搞到疲惫不堪，现在投资者被迫重新评估。野村外汇策略师 Yusuke Miyali 表示，很明显川普实施严厉关税措施的立场依然存在，这个举动加剧了投资者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心。中国股市在星期五随之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3.3%， 创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A 股全线走低，沪指重挫 2%， 两市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近200只股跌超过 9%。 消息传来之后，离岸人民币应声重挫，一度跌破 7.3 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创一个星期的新低，报 7.2838 对1美元，较之前一日收市跌了128点，2月累计跌幅 0.26%。 中共央行就释放出坚定维护的信号，人民币中间价报 7.1738 对1美元，同市场预测偏离增加到接近1150点。彭博社指出，川普的新举动没有任何公开预警，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工作层面都不知道将会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本台表示，川普在2月初对中国加了第一轮的 10% 关税，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继续向美国输出芬太尼，但是他低估了中共做这件事的动机和决心，因为他以为只是一个贸易问题，加 10% 就会令到中共的利润没有了，从芬太尼中得到的利润没有了，但是不是这样，芬太尼对中共来讲是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新鸦片战争的武器，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手，因为你有什么办法对美国年轻人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又不会引发战争呢？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法宝，川普估计不到，所以他想用 10% 可以将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这边逼到去谈判台前，但是他们没理。这个也是之前我在节目中早就预告过的，我说不加到 50%， 那边眼都不会眨一下，所以川普现在再加多 10%，目的和2月初是一样的，仍然是要将中国逼到去谈判台前。所以川普针对中共两个目的，一个是芬太尼的禁止输出，第二个就是贸易平衡，不能够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这两件事都是非常难以达到的，因为这个是中共的加强自己实力和对美国形成破坏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看川普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中共对美国的恶意有几大，以及他能够用什么的关税才能够将中共逼到去谈判台前。2025年中共两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召开，对于外界普遍认为的经济问题，两会会有什么政策？自由亚洲电台请专家进行了解读。 两会将会推出怎样的经济目标和刺激手段是普遍关注的焦点。高盛集团在2月24号发表了对2025年中国两会的预测，其中对国民生产总值 GDP 目标的预期是 5%。 前香港记者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认为，中共想要保持 5% 的 GDP 增长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南卡罗来纳大学魏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就认为，如果从经济现实来看，中国的 GDP 应该是负值。他表示，普遍认为中国 GDP 是在衰退，所以他定 5% 也好 ,15% 也好是没人信的，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从1月各地两会透露出来的数据，各地政府对于2025年的财政收入目标普遍偏低，因此经济增长将会更加依赖中央拨款来支持。多位专家表示，中央拨款支付是否会加码发力，可能是2025年积极财政的重要关注点。在促进消费方面，中共政府一直在推出政策，但是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目前看不到产生实际效果，是虚假的希望。事实上，在旅美经济学家秦伟平看来，中国目前处于一些尴尬的境地，经济需要大家去消费，但是大家都没有钱。同消费同等重要的另一个经济问题，是2025年中国将会有1222万大学生毕业，比2024年增加了43万。在失业率高企的前景之下，毕业生将面临更大的求职压力。报道指出，综合在地方两会的数据，中国各地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锦标赛，人工智能、机械人和生物制造造成各地争相布局的热门产业。秦伟平认为，中共政府正确做法还是应该更加去关心那些能够容纳大量就业的行业和企业。中共政府要真正去给企业家和老百姓信心，而不是好像历年两会一样去做些空头文章。真正的信心来自于政府让利发钱退税。专家认为，这一届两会的焦点问题还可以关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军费预算。各位观众，你们认为中共两会是否会出台一些创新的可以解决中国现有困境和失业的问题呢？如果你觉得是会的话，就选一；不会就选二；不确定的就选三。欢迎各位分享你们的精彩见解。辉达事件后的后遗症，加上新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在给全球市场带来压力。今日开始之前，美国股指期货在星期四遭遇抛售之后窄幅上升，欧洲股市下跌，跟随着亚洲股市的走势。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关于贸易关税的最新声明，令到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兴趣减弱，美元窄幅走高，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降到 4.23%， 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黄金一度跌至2850的关口，比特币更加是跌破80,000关口，油价迈向月度亏损。新加坡银行外汇策略师 Sim Wo Siong 表示，市场正在从关税问题的麻木状态中被震醒，随着关税可能比预期更早生效，市场关注的焦点转向今日早上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数据显示，美联储偏爱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温和上升，截至到1月的12个月内，价格上升了 2.5%， 如果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就上涨了 2.6%， 两个利率都符合预期，该数据缓解了一些在通胀上的担心情绪。之前其他数据显示，抗通胀进展不单止停滞，甚至出现反转，同时消费者的支出有所回落。综合报道，根据航班的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已经抵达美国，他将会在28号上午11点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签署关于开发乌克兰矿产资源的协议。根据报道，美方表示协议不包含任何美国支持乌克兰方面的承诺。在27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乌克兰的经济框架协议已经完成，涵盖关键矿产、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基础设施资产。贝森特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同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28号签署该协议，不再就该问题进行谈判，并说这是一项双赢的交易。关于俄乌停火的问题，川普在星期四同英国首相司纪贤会面之后一起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结束俄乌冲突同和平协议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快速地推动，否则将会失效。他指出，俄乌冲突显示北约国家投资国防的重要性，并要求部分北约国家继续提高国防投资。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很快变成了激烈争吵。川普在会谈结束之后发文章说，我确定如果美国参与入来，泽连斯基总统还未做好和平的准备，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参与会让他在谈判上占据很大的优势。我不想要这种优势，我想要和平。他在美国珍贵的椭圆形办公室不尊重美国，当他准备好和平的时候，他可以再来。按照计划，两个人将会在较后时候签署协议，不过泽连斯基已经离开了白宫，记者会亦都取消了。彭博社在27号披露，中共计划向几个大的国有银行注入至少4000亿元人民币以刺激经济，首批注资对象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预计6月底完成。报道认为这个举动暴露了金融体系的脆弱，近年经济低迷，尤其是房地产债务危机的扩散，导致银行业利润创新低，坏账激增，威胁系统稳定。如果银行爆煲，北京恐怕难逃劫难。报道指出，北京为了捍卫人民币限制周转性的策略加剧了危机，二月回购市场贷款较去年同期骤降1/3，存款在两个月内锐减1/4。同时地方政府加速发债，2025年前两个月发债16900亿元，半数是用来置换60000亿元的隐性债务。海外学者程晓农警告，大银行坏账高达80000亿，已经转至全国银行的体系，酝酿金融风暴。二月中旬，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聘入中央回金，更加显示债务危机逼近。财政评估员古春秋说，4000亿元注资杯水车薪，中小银行重组暴露体系崩坏的迹象，银行如果撑不下去，存户将会首当其冲，系统性破产的阴影已经是中国经济的终极危机。马斯克星期四在 X 平台发帖表示，威瑞森公司 Verizon 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正在迅速崩溃。他说 FAA 评估几个月之后就会发生灾难性故障，严重威胁航空旅客的安全，形势极其之严峻。马斯克还提到，重要的是由他的 SpaceX 公司旗下的星链接管。他说星链终端将以紧急方式免费发送，以恢复空中交通管制连接。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正在测试三个星链终端。马斯克在转发其他人较早时候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亦都提到 FAA 将会取消 Verizon 公司价值24亿美元的庞大合同，并将它交给星链。这个举动将会带来更快、更安全、更可靠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对中国系统性利用美国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展开调查，并指控中共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获取美国技术，将它用在军事和科技发展。国会议员批评监管漏洞令到中共成为这些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并警告国家安全的风险。报道指出，该调查主要针对国防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能源部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11个联邦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向美国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提供资金来支持。自从这两个计划设立以来，政府已经发放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助。不过部分议员警告，这些资金可能已经被中国不当利用。 FX168 财经报道， 亿万富翁英力士集团董事长 Jim Ratcliffe 在他的致欧洲议会议员的信中警告说，欧洲必须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类似美国的关税，否则什么都不会剩下。 Ratcliffe 表示，化工生产商正在面临破产的危机，原因是能源成本飙升和绿色税收负担加重。他以自己公司位于德国科隆的庞大乙烯工厂为例，说该工厂的天然气费用比美国同类的工厂多支付1亿欧元，电费多支付4000万欧元，此外还需要支付近1亿欧元的碳税。他还补充说，政府政策将导致欧洲的所有石化企业关闭，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欧洲将会从美国和中国入口所有的原材料，而这两个国家将从中获益，通过去工业化来实现欧洲脱碳是愚蠢的。我们失去的是就业和安全，而二氧化碳最终还是会飘回欧洲。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